新闻新闻报，今年以来，整个地球非常的不平静，在各个地方都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地震。而对台湾来讲，昨天晚上更过了一个非常不平静的夜晚。我看到这张图，有人讲几乎就在这上面盖了101的大楼，因为不过才一个晚上的时间，整个余震已经超过100多次，甚至有两次超过6级以上。很多人在半夜都被摇醒，现在大家非常紧张，是因为这个余震非常不寻常。你没有想到403的主震过后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强的余震，而且403的主震本来的余震是慢慢往北移，就没有想到现在是往南，往南也就算了，还慢慢往陆地移动，甚至浅层地震越来越多，最近的竟然只有离地表 1.1 公里。现在大家非常的紧张，现在这个余震它还会有多久？这个到底是上次余震的一个结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另外就是本来中央气象局今天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大家都担心说今天台湾会有豪大雨，但没有想到这个封面居然卡在台湾的外围，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云层竟然还滞留在华南的上空，现在广东、广西甚至包括了越南还深受这个雷雨包的肆虐。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冰在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云峰，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桃园市议员黄继平，
大家平安。
好，第五位是我们要特别介绍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陈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张永轩，
大家好。
师长，我觉得我的胆子太大了，
是
我昨天晚上都被吓醒了，昨天2点半，嘣嘣嘣嘣，哎，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今天一看，哎，竟然在一个晚上的时间有上百次的余震，
没错，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全台湾人都是饱受惊吓，而且震个不停。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好像地动山摇，
还在晃，
还在摇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大家说真的不意外，为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全球地震 3D 图，它只要地震一次就记录一次，地震一次就记录一次。你看，全世界目前为止，我们不想看到这个状况，盖的最高的就是台湾。台湾来说的话，那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有200起以上的余震，
200起，
而且你知道有2起是在6以上。而且5到6级的有10起，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觉得在摇？因为这个真的是全台有感地震，而且现在对很多人担心是什么？哎，怎么地震这么一个频繁？就觉得睡不着，觉得担心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大地震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宝杰知道这个地震，而且如果说你是04、03的余震来说的话，怎么会越震越大？
对，
从5到6到6.3，而且呢，震央越来越靠近陆地。而且越来越浅，所以而且地震的这个状况来说，之前的余震是在地震中央的北边，现在移到了地震中央的南边，他觉得很奇怪，
他会跑
这些疑点来说大家都非常担心。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更大的这个地震，但是大家还是会笼罩在阴影之中。
而且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这个的不平静不是只有台湾，这个不平静看着。整个太平洋火环带
对
几乎都动了起来。
对，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火环带就这边，你可以看到哦，地震相当的频繁，相当的频繁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嘛，实际上这几天的这个地震里面来说，对花莲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灾情。这个灾情里面来说，包括说统帅大楼倒了。那包括说像这个富凯大楼也倒了，另外紧接来说的话，在民宿啦，或是各有一个洗衣厂，都出现了轰然之间
就这样子。
对，这是统帅大楼，统帅大楼在之前就已经有一点摇摇欲坠，
对，
所以它架了4根钢筋。可是你看昨天的凌晨的这个地震来说的话，哇，一摇之后，那整个就完全
钢筋马上垮掉，
马上垮掉了这个状况。另外一栋这个富凯大楼也是一样，就没多久的时间点来说，就整个楼就已经原本它是已经在这个在整修之中，你可以看到。这摇了没多久之后，整个楼就完全倒塌的一个状况。你看这个就倒下来的一个情形，真的他看得相当触目惊心。
而且我觉得最害怕什么？过去我们看到了前地震预报中心郭凯文，他以前都非常保守啊，这么保守的人，连他都讲，哎，这个震央往南往陆地移动是非常罕见的。他说。现在就像跷跷板一样要平衡，
对，没错。我们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全世界的这个地震专家都非常的注意这一次的余震。我怎么这样讲？我们气象署的这个地震主任都非常的保守，但是他说什么？昨天的5.08分的地震是起始点南边这边，然后它位在04、03的主震的旁边，然后呢已经到陆地上来了，这个震度深远这个相当的浅，未来半年到一年内随时可能发生余震。
还有，
对，所以 不是结束，他说只是个起点哦。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前地震预报中心的主任的郭凯文他说什么？震央往南，然后往陆地移动很罕见，就好像跷跷板一样。所以大家想说，这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宝杰，甚至连日本的这个专家都说，日本跟台湾最近的地震是彼此影响的，而且身处在同一个菲律宾板块有关，所以日本也非常关注这一次发生在台湾的这个地震。
他吓死我，是他颠覆我过去的经验跟我的感觉。0403就叫4月3号，
对，
主震之后7.3，然后就开始6，然后就5，就慢慢4，然后就觉得慢慢应该降下来，余震不是应该慢慢小吗？
对，没错。
怎么昨天晚上突然2个6以上的地震？
我们给他看一下，你看这是在这个傍晚的时间5，然后紧接下来的话，2点26分是6，然后紧接下来32分是6.3，地震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地震的深度，从10公里到5公里、啊，而且距离陆地越来越近，所以这完全都颠覆大家对余震的这个想法。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只有1.1，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尤其你看到这些画面慢慢的出来，包括说统帅大楼的倒塌，然后富凯大楼这个倾倒的状况，甚至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宝杰，那这个因为早上还有一个余震之后，没想到这个余震之后呢，这个富凯大楼还在往下摇，
还在摇。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真的富凯大楼是在那一个刹那之间，大家可以仔细看，在摇的那个刹那之间，你看这个富凯大楼，它是真的整栋还在摇的这个状况。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当然会觉得相当的触目惊心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呢，在花莲自强路上面，宝姐，这原本是两层楼的一个房间，
民宿很漂亮，
对，就没想到因为地震的关系，它整个钢筋就一楼的就不见了。二楼就直接变成一楼，就这样倒下来。
所以这不是一楼，
对，
这是二楼。
二楼
直接压下去，
对，二楼就直接摊下去变成是一楼。那甚至还有在这个曙光海岸附近的民宿来说，也是，你看完全的一楼就钢筋完全没办法承受住，就倒下去的一个状况。好，那宝姐，事实上现在大家还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有人就赫然发现，你看这统帅大饭店的这个状况，然后富凯饭店的状况，然后有这个天王星的这个状况，
刚好是三角形，
而且他们就说，好像是跟米伦断层都有关系啊，他好像都在米伦断层附近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说，是不是这些饭店都盖在米伦饭店上面？
这是上次的天王星。然后这是人家建的统帅，
对，
然后这是富凯，
对，
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形。
对，而且很多人就说在米伦断层上，那可能在米伦断层上面的这个饭店，大家都非常小心。而且宝姐，事实上现在大家还担心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不是只有米伦断层，因为那上次这个地震来说是引动了米伦断层，但是这次的震央呢，不是在这边，宝姐，这次震央就在这边，在这一带，这一带人家就说是不是引动了另外一个断层？叫做林顶断层，也就是说，因为你那个米伦断层错动之后，引动了另外一个这个林顶断层之后，你看这一次的地震完全都在这一带，所以大家非常担心说，
你说我上次的主震其实在这个地方，然后本来都是往北走，
是，
结果现在突然往南，
对，
然后在这个寿丰乡这个地方，在这个所谓瑞穗这个地方，
对。
频繁的地震，
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这次的地震都在这个地方，那之前的地震余震都在往北，所以有人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有专家说这是应力的调整，就是地球在做一个跷跷板，可能原本的这个地震余震在北边，那这次的余震在南边。可是宝姐，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余震它又引动了另外一个林顶断层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大的伤害？而且这一带的地形其实都相当的破碎，也就是说，因为它的地形相当的破碎的状况呢，导致呢这一次的地震南边这边就出现了非常多灾情。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在封冰箱的这个它的大石鼻山的一个这个监视器，监视器影像突然之间剧烈的摇晃的一个状况，甚至在这个秀林乡这个地方，它有铜门大桥也都出现了这个位移的这个状况。甚至在寿丰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镜头群也是摇得相当的严重。
就那个桥，
对，
那个寿丰大桥。
对，所以你要知道，市场你看这镜头群，你看自己仔细看，都摇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你看，市场现在也对花莲在寿丰、秀林这一带的这个所谓乡镇，造成某一个程度的这个影响了。
而且大家注意到林顶断层这个地方，居然是刚好什么？它是整个海岸山脉的这个所谓的末端。
对，没错，我们要事实上以林顶断层来说，就是海岸山脉的末端。而且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错动非常厉害？宝姐，我们知道台湾原本就是在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挤压中间，那原本这边林顶是一个火山，那火山
喷发，这是火山，
对，火山喷发之后呢，然后再这样板块移动之后挤上来，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海岸山脉之中间的这个平地的这个所在的位置。好，那因为这个地方有火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岩层，所以这地方的这个岩质相当的破碎，也就是不是一整块，因为它是火山后来这个慢慢沉积形成的，所以为什么一 你看林鼎的一引动之后，这边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岩层结构什么都不一样，它彼此错动的结果会造成一直不断的发生地震的这个原因。我们看，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还能松口气，但是大家担心说，我觉得大家一直在担心的是说，这会不会只是另外一个更大主震的开始而已？
好，宇轩，刚讲的这件也落下了很多的石头，这石头也太大了吧？它现在掉大的每个大石头都比人还高。
对，宝雷哥，现在太鲁阁发生状况，因为先前发生这个大地震之后呢，现在余震不断。那余震不断之后，他现在有人重回现场。各位，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太鲁阁呢，在发生这种余震之后呢，他现场的画面。宝雷哥，我坦白讲啊，这个真的是原本讲鬼斧神工，但现在是让人家触目惊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过乌俄战场？整个被炮轰的满目疮痍都比不上在现场遭到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的画面，
整个都破碎化了。
对，它整个零零碎碎，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哪里是天空，到底哪里是山壁，全部都呈现一面灰蒙蒙的状况。甚至我们看到行进到这个九曲洞的画面，现场这个车辆都还残骸都还遗留在现场，根本还没有办法处理。而在路上掉下来的
这是掉下来的大石头，
对，没有说这个大石头惊悚在哪里。因为各位，你有没有看过怪手？有没有看过山猫？不好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整个石头比整台车子还来得大，比小货车还大，比这种沙洞刮的我们讲货车还来得大？你就知道这是现在位在花莲太鲁阁一个状况。而且他们讲哦，原本呢是有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像是青布之子这种天空步道，它步道原本搭建的地方呢，就算是这种非常特别，已经算是大自然透过这种原本的地形地貌来去雕刻的，结果没想到各位，你现在看到就是青布之子步道。不管是它的入口，又或是原本的措施，全部都被土石这种崩塌性、毁灭性的土石完全给掩埋到，所以你看到入口不知道是哪里，而且就连原本的玻璃栈道都被撞得东倒西歪，毁损的非常严重。他们就在讲，这个东西你如果要修复，恐怕有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它原本就是仰赖在天然的砌状下，而如今这种崩塌之后，你要如何去修复它？
而且它可怕在那里。之前讲讲，它是其实在花莲市的北边，是在太鲁阁这个国家公园这边。它现在往南到封冰山，等于说，哎，它是整条线从北往，反正是往北，又从北往南了。
对吧？跟你刚才讲的重点，就是地震专家在讲的说，原本 7.3 级之后，陆陆续续有6级，有 6.3， 而后续会不会还有余震更加强烈，不得而知。但显然，逐渐往南，逐渐往陆地的影响，也让灾情也逐渐往花莲的南部地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封冰箱就好了，它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他们紧急想要疏通这个道路。
对，
为什么要疏通这个道路？因为通往雷达站的时候，没想到竟然落下了巨石。各位，这个是在余震的时候发生的哦，巨石直接把整个道路给掩埋，把道路整个堵塞，完全中断掉。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各位，这个东西哦，山猫怪手还有办法处理，但你现在看到的各位、
啊，这什么？
这整个一大片是叫做山体崩落。各位，你知道这山体崩落严重性在哪里吗？一般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他们说你这个两三公分的崩落就算崩落。台湾哦，因为我们条件比较特殊，十公尺，所以你直接看到它是整个山壁完全的崩塌下来，把整个道路给掩埋掉。而这是位在花莲秀林乡的中横公路，而且各位可怕在哪里？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土石流的问题了。你有没有仔细看到道路变成是小小的，只有大概占荧幕画面的大概两三公分，结果那个崩落的画面是整个占据一半的。各位，你现在看到那个整个原本都是道路，原本都是山壁，甚至是你看啊，比对一下你就知道更可怕在哪里。旁边的怪手搞得跟小模型一样，反而是它整个巨石大到连怪手你要敲都敲不动。为什么？一个石头比怪手还大，那宝雷哥，我要怎么样去敲，怎么样去挖？先看到触目惊心，眼到所及之处，完全分不出来哪里是天空，哪里是山顶，哪里是地面，全部都呈现一片灰蒙蒙。
蔡老师，昨天晚上很多人都被吓坏了，因为这个都完全颠覆我过去的印象，就是403的主震之后，照理讲你会有余震，可这个余震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大家以为说过了快一个月了，应该都没事了。昨天晚上所有人都被摇醒，刚刚讲一天不到的时间，居然余震有200多次，怎么变频繁了？不但变频繁了，还变强了。不但变强了，按照气象局讲的，它是越来越接近地面，越来越接近陆地，而且本来这个余震是往北走的，怎么突然就往南走了？
是因为我上次的主震啊，其实它在主震区域发生的这个的破裂地方是其实在20公里以下，
20公里，
对，但是往北破到花莲去，但是在花莲那一带破的时候，它的破裂面呢，其实深到30-40公里，所以那边我们一看它的余震哈， 在主阵的余震之后余震，其实在花莲那边都是在30公里，
对，
20-30公里、40公里这种深度。那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阵在南边这个主阵区域前部为什么没有地震？这个这个
前部应该会有地震，
应该会有地震，因为主阵在那边，它破的话，应该从深到浅应该都会有。哦，
你说如果我一个主阵整个破裂以后，它周遭从深到浅都会碎裂？
对对对，啊，其实，在我们这次来讲没有。啊，昨天就是回到，他就回到主震这个
回来了，
回来了。所以昨天那个区域来的地震呢，其实是主震旁边的浅部的地震。所以你看昨天的地震呢，大概都在10公里以上。
对，
刚才主持人讲，甚至有1-2公里的这种
1.1公里。
对，但其实它有误差，但就你知道它很浅就是。
对，
那这个区域是很特殊的啊，很特殊。我们一看看那个，我们一看这个区域里面哈，过去的地震记录，这是每天哦，你看每一天的地震，你看这个我们在2019年哦8月8号那个有一天的地震里面有238次，跟昨天一样，昨天200多次，
200多次。
这个区域里面的地震，只要旁边有个规模6点多的地震的时候呢，或5点多的地震，它这一块呢就会发生一些群震出来，它是群震，一天里面就有1-200个地震出现。
你说花莲很容易发生群震，而且这个花莲的群震一次就来100多下，
对，一天里面就一两百次这样。但是昨天来讲是特别强。因为这一两像2019年的这238次里面，其他的规模5点多的只有2-3次而已，两三次而已，其他都是规模3、规模4，所以他无所谓。
可是昨天跟他讲，我再补充一遍，6级以上2次，
对，
5级以上10次，
对，10几次。所以为什么昨天的警报一直响？
对，
因为规模5以上的话，你的震度就会达到4级，所以警报它就会响。
对，
这样。哦，所以昨天那个整个晚上都在响警报，尤其在花莲这个区域，是因为它规模5以上的地震呢，大概有10次、10几次
这样。可是经过那么久，还有这么强的余震，是不是很不寻常？
我想这个应该是说，它是正常的，因为一个规模7点多的地震来讲，它其实虽然它整会频率会降低，但是它会触动其他的地方的地震，所以这次来讲它也是一样，有规模6点多的。所以我往后这个半年或一年里面。我个人认为还应该还是会有规模6的地震在这附近发生，
还有
应该还有，因为以九二地震的经验来讲呢，它就是会有8次，就是
好。那刚刚讲的，你如果已经往北再往南，而且现在中央气象局也特别强调，它往陆地越来越接近，这个会很奇怪吗？
这个其实我们不要去看陆海了，它其实是整个板块的结构的问题。这次地震是往北跑到这边来以后，它又往回来就是了。哦、那北边那当然是海，所以它又回到陆地上。啊，陆地上因为住很多人，所以它灾害就会比较大一点就是了。
好，那这次还特别提到，就是它碰到了一个，就刚刚施总所说的林顶断层。
是
这个林顶断层刚好是海岸山脉的这个末端，然后这个地方是刚好是最破碎的地方。那所以这个地方的余震，让我们的感受会特别强吗？
是这一条林顶断层来讲，过去这100多年来其实它都没有发生地震。1951年60-70年前的话，其实是南边这边破，还有2003年是成功这边破。
对，
林顶这一段呢，其实一直这100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记录到它有大的地震，就是。
对。
那这次地震其实就是这条在破，所以整个是这100多年来每一段它其实
大家轮流
破，这长度大概180公里，从花莲市到台东市。
所以照你这样讲，我未来的一年的时间，我还要随时准备有一个6级以上的地震在等着我。
在这附近，我相信在半径大概40公里以内的一些其他的断层，可能有点会被触动。
而且你特别提到说，这个触动它会影响到台北，因为它的地震的方向刚好是这个走向是冲到这个所谓的双北，而且这个双北为什么现在连杭州都有？因为它是一直线的。
对，因为这一带的地震来讲是逆断层。它是从西东南方往西北方的推挤力量，所以为什么花莲市的地震，它往西北方就是台北，
对，
所以台北这边会承受它的地震波的第一个冲击，就是，所以这过去的研究也有发现，就是说在花莲外海这边的地震，台北市整个台北盆地里面，它是受灾就会比较严重。
那现在也有人讲说。那未来是不是有海沟型的一个巨震？这个大概跟1920年的这个所谓的花莲地震是有关。那时候1920年花莲地震的时候，台北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它这个海沟地震，不然讲的，我们现在的地震，台北地震只有1分钟，921的时候是1分半。可是如果碰到这种海沟型的地震，台北市的地震要摇晃3分钟。如果你摇个3分钟，很多的建筑物都受不了了。
是没错，海沟型的地震大概是在这个白线这边。 这一块大概我们担心这一块，这一块大概就会应该会发生海沟型的地震，
就你讲的隐没带。
对，隐没带就是这一块，而且这一块你要知道哈，这个大概100多年来这边地震非常少，理论上它是要很多地震，
对，
但是它的地震非常少。其实它是锁住在那边，
所以它蓄积能量很多。
对，它就是一直在蓄积能量。这个全世界的这种海沟型地震都是这种样子。
所以你上次来的时候，你就说你最担心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块的地方。啊，所以它一动的话，它震波会有一部分会往这边跑的话，
就是双北。
说双北，这个台北盆地它的盆地效应又加成。
玉凤刚才讲了，讲完地震这两天，本来台湾非常担心说。今天发了豪大雨特报，而且豪大雨特报你看到了广东那样的一个灾情，台湾也要高度戒备。可今天，台湾无风无雨。
对，
那为什么台湾无风无雨？就搞了半天，这个雷雨包被挡在台湾的外面。那挡在台湾的外面，它在哪里？它还在广东上。所以你今天看到画面。广东惨了。
对，其实我们台湾的豪大雨特报呢，走到23号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有风有雨，结果呢，今天早上看起来是晴空万里。
等会我看这张图。昨天这个跟昨天的差不多，这个雷雨包昨天就围到台湾，围到台湾只有一块到了花莲，就它现到今天一样，好像被一个神秘的力量挡在外面。那挡在外面，它就一直锁在哪里？一直锁在刚刚讲的，锁在了广东、广西，甚至。连越南北部都有。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一个刨线像是一个刀一样，应该是要慢慢的推过来。那时间到了23号，到了今天，应该是到了台湾的一个上空啊。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
停住了。
对，停住了，卡住了。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很好，我们今天都没有什么风雨，甚至呢北部还出了太阳。可是呢停在这里，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华南地方，代表广东、广西。全部又在这雷雨包的一个旱灾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呢，今天23号在广东这个地方的话，突然一秒变天，
我们可以讲
全部变黑了。
昨天是在广州一秒变天，可是现在广州一秒变天的状况出现在深圳了。
对，现在来讲一个一秒变天，就是这个地方雨还是持续下下去。然后说注意看哦，这不是粤北山区，这里是大深圳，竟然一次的一个豪大雨之后呢，整个马路就淹起来了，淹起来之后大家根本来不及逃。
这是深圳。
对。所以呢，他们直接下雨下去之后呢，大家说奇怪，不是要过去了吗？怎么没有？竟然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些华南地区还有两广地区呢，一样的一个下大雨的情形下来。然后另外来看一下，这个是广东的，
也太惨了吧？
对，整个都已经淹起来了，根本来不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雨会下成这样子。好，百年一遇，现在到来讲的话，其实每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严重。这是我们讲的昨天讲的韶关，对，韶关这个地方呢，尤其是江湾镇被洪水给包围。不过现在来说的话，有慢慢的联系上面了，但是呢，死亡的人数呢，现在是4个人，还不知道说里面如果再深一点的村落，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伤亡出现？所以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还有这个已经决堤了，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珠江三角洲，也就珠江流域，已经发布了2号的所谓的。洪水特报了。
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在1个小时之内6次的一个闪电发生，然后呢，有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一个
邓紫棋，
她要开演唱会，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先发生了一件事情，天空现在突然变成紫色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邓紫棋的演唱会，今天所有都是看到的那个天空，看那个天空不断的闪电，不断的乌云，不断的打雷。吓死人了！
对，而且他们说这是时间非常的快哦。原本的傍晚左右嘛，因为是晚上的演唱会，傍晚左右的时候呢，它先变成紫色的天空，然后呢，一瞬间就一秒入黑夜，入了黑夜之后呢，就开始打雷，打雷下雨的情形之后啊，他们原本是有很多的歌迷，他们是有准备雨衣的，可是呢，那个雷打到大家不敢待在那个地方，
不敢，
甚至呢，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没开场，大家就先撤了。那舞台上面呢，其实是有搭一个棚架，那舞台的棚架里面其实应该是可以保护那个歌手跟里面的麦的，结果这个雨大到连麦克风也坏了。
谁敢在那个底下？
对，
上面也是空的，然后不断的打雷，不断的闪电，吓都吓死
了。对啊，所以呢，很多的歌迷呢是还没等到开场就先浪杠，因为这个风雨来讲的话非常可怕。更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所以你们看到的很多画面是什么？街道变成黄河，甚至呢在洪灾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想说哇，终究还是得出门嘛，雨稍微停了一下就赶快出门，结果变成说什么？直接雨下来，然后呢变成洪水，最后大家抱着树啊，等到人家来救援啊，这个都是已经一楼已经直接淹掉了，甚至呢马路变成小河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老先生，他出门去买个东西，结果呢雨再一下，整个水面就上来之后呢，赶快给捞住，不然的话直接会被冲走，甚至有些地方的车子呢就直接就被 带雨给带走了，
车子也被冲走，
车子也被冲走了，所以呢，他们想
说这个车子被冲走，
根本来不及逃啊！他们想说奇怪，现在来说的话，这个雷雨包怎么应该要离开了吧？结果还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双广的地方。另外来讲的话，这个南宁。我们过去来讲，南宁很少看到这种狂风暴雨，
对，
然后这种
南宁很少狂风暴雨。
这样狂风暴雨是发生什么情况？是大到像是龙卷风一样，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被给扫掉。那扫掉的情况之下，现在怎么办呢？他们说人要赶快就地拿东西护住头，因为所有的东西呢，冰冰冰冰冰冰冰冰，我们看一下南宁这个地方。冰冰冰了之后呢，根本来不及逃，直接赶快就地拿了椅子，很怕被砸到他的头。
所以现在广东他们讲的是百年一次的这个所谓非常恐怖的洪水，
对，
还在持续当中。等会你看这个雨水，这个降水量还在持续。
对，现在来讲的话，广东、广西其实也是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桥西路，现在一楼都已经不见了。原本以为过两天就会给水给退了，但是没有。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降水量的预报图，广东、两广地区每天都是强降雨，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雷雨包不走的话，这雨继续下下去的话，他们根本洪水是不可能退的。
这边按照中国自己的媒体讲说，这地球之怒，暴雨肆虐两广，地城市深陷水中，他居然用人类命运悬于一线，有这么严重吗？而且现在不是两广，现在连北京都出现了七级大风，而且是巨大的冰雹落下，
就是因为现在。你放在这个大风、大冰雹跟大雷雨之下，人就是显得那么渺小。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广州这个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那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这是北京
大陆民众拍下来的。北京降了大雨之后，还有冰雹，然后甚至出现了七级大风，而且这个冰雹拿起来啊，都跟乒乓球一样大，而且这个砸下来，手这个会痛，头都会痛。你看车子这样开，挡风玻璃
碎了，
全部都砸碎了。这还能开车吗？
难怪他们的形容是大雨冰雹雷雨交加，
而且这还是北京的海淀区跟朝阳区，甚至在中南海习近平办公的地方、生活起居的地方都是这样。你可以想象一下，习近平只要走出他的办公室，站在户外，他可能就被这么大的冰雹砸到他的头了。当然水户可能会随时拿把伞，但是伞可能也会被砸破，所以他干脆还是不要出门。所以在天子的脚下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大雨、大冰雹跟大风，所以三个大。那不止这样，广东这个百年的豪雨啊，也让这个广东啊，几乎现在已经紧急撤离，累计了11万人。那现在还要紧急再撤离的，还有6万人，准备要这个有关的这个当局要把他们撤离。那造成4个人死亡，他这边都是因为广东的这个北江的干流支流啊，他已经出，他北江是462公里长的一个这个珠江的这个干流支流流域，他在造成这个广东的肇庆、清远这几个地方。几乎非常大的这个洪水，算是今年因为4月强降雨的关系，让他们那边几乎都是水乡泽国。然后，所以你看到广西还出现龙卷风，广东的这个洪水，广西的龙卷风，再加上贵州也出现了这个冰雹。
贵州的冰雹而且更大，
贵州的冰雹大概有7公分直径这么大，像鸡蛋一样。所以砸下来的话，屋顶跟车窗也直接砸破，甚至啊，有人形容说，冰雹砸下来之后呢，还有人就是手纷纷走避嘛。那个路上面那个流过的这个水啊，因为都是这个洪水，然后再加上冰雹，感觉你看就像是冰河一样。
对，导播，我觉得这个最可怜，这是什么？导播再看一下，这是猪，猪上面一点一点的。这个猪居然被打得全身是伤，
一开始
这猪也太可怜了吧！
一开始你还会想说是谁在这边虐待动物啊？结果没想到，
每个人满身是伤，
没错，
每只猪，
每一只猪身上都是伤，都是被冰雹给砸的。啊、所以你看到还有鸡被猪
这么惨，
猪还好，它的体积大，所以冰雹砸下来之后，你看它的身体啊，多方而且脂肪厚嘛，这个冰雹砸下来它可能会痛，但是有些鸡就可怜了，它直接被砸死哎、欸。这么大
鸡被砸死，
有鸡被在贵州的这个有些鸡就被砸死，那你不要说人被砸到头破血流，所以这一点都不夸张。有男子的头部被砸伤了之后就流血，然后其他的有人车子啊就被这个冰雹像
砸破
一样砸破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冰雹跟雷雨就像子弹一样。那刚刚讲到北京也冰雹也大风，然后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天气不稳定的情况。那甚至其实科学家有预测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呢有16%的大城市每年以海拔这样的一个高度下降超过10公里，然后大概有45%的这个城市呢它下降超过3公里，也就是到了2021-2022年百年之后呢，中国沿海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啊、福州啊，这些没有包括香港哦，这些沿海的城市大概有22%-26%，也就是中国1/4的城市 会下降了，会沉降。
北京正在快速的下陷当中。
他们研究过，2015年到2022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地表的升降状况有82个这个主要的城市有出现这种情形。那目前为止，如果它这个6%的土地海拔降于这个海平面的话，也就是说，到时候26%，也就是超过1/4的城市，在百年后都会消失在海平面以下。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